我们今天呢，交通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就是第十三章我想我们就是我们最近这几次，就是我们林后从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可以说了，就是可以把就是把那个林后的那个信息，把它可以说把它这个归纳总结起来。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啊，从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啊，就是围绕着一件的事情，就是当时的就是那些的那个假弟兄啊，他对保罗的那个使徒的职分他们就是对这点他们有质疑，所以呢，保罗就为自己的职那个使徒的职分来做一个辩明。当然呢，我们读这几章的时候，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圣灵呢，就是借助这个这样的就是保罗为自己的使徒的职分来辩明这件事情，叫我们就是叫我们更深的来看到一个神的用人，神的工人我们如何了活在神的面前，一个神的用人的性格，还有一个神的用人所服侍的那条路，就是借着这几章很清楚的向我们来显明。如果我们读这几章了，我们也看到了好像这几章就是把前面的整卷的哥林多的后书这个很重，就是神所要发表的，就是把它总结起来。所以如果我们看保罗就是这几章的里面，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一个神的用人他如何就是他如何在神面前，如何在人的面前。如果我们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读到在十二章里面我想我读这几章里面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十二章第二节那边提到就是保罗他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在基督里的人，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服侍主，我们必须要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想呢，这里说到那个在基督里的人，不是光是一个地位的问题，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呢，他首先必须要是一个活在神权柄底下的人就是说他的服侍，他的生活乃是根据神给他的带领。所以呢所以他就是是一个愿意服在神权柄底下的人，所以呢他才能成为神那个器皿，来发表神的丰富、神的荣耀、神的恩典。所以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着他是一个活在在基督里的人，所以你就看到他的服侍，他在人的面前了，你就看到他是显出主那个权柄。你也看到因着他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你就看到他那条服侍的路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所以你看在十二章里面你看到保罗常常说他是软弱，但是呢他夸自己的软弱因为呢他明白从死亡得生命这个道这个真理他也经历了。所以你就看到保罗不只他知道，而且在主给他的他顺服在主的带领的底下，所以他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的十字架的经历， 所以你就看到啊，一个使徒，一个神所用的人，他能够把神的那个恩典能力能够显出来，乃是因为他是活在，就是主如何在地上，他也是来这样子来跟从羔羊的脚踪。所以呢，所以在前面那几章都是很清楚，就是这几章都把保罗的那个看见他在神的面前，还有他的如何在人的面前那条服侍主的那条路，很清楚的借着这几章神把它表明出来。我们都知道这里虽然是他是讲到神的用人，是讲到保罗，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在好像上一个主日传福音的聚会传完福音呢那我就跟有一些弟兄姊妹吃午饭了，然后有一个姊妹是从外面来的他就问我你是这里的牧师吗然后你有没有读那个神学，所以呢在那个在，但是呢这个都是我们一个不是很准确的观念。如果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就是蒙主恩的人呢，我们都是一个服侍，应该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因为我们如果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那边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服侍主的。所以呢在这几章并不是说只是向着那个神的用人，不是说这个神的用人呢是指那些全时间服侍主的，不是。我们神有给一些有职业的代职服侍的，主也兴起一些全时间的放下工作来服侍主。但是呢我们呢得救，我们被主带进他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一个我们严格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用人。所以呢所以这几章所讲的东西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非常有关系的，这几章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最后一章保罗还是就是说他在这里他就是要停止人对他的那个使徒的职分的那个一个质疑，所以他在这里做一些的辩明。但是所以在这里呢等于是一个总结就是，但是呢保罗在这里也更清楚的把一个神用人的那个神用人的那个性格，还有那条服侍主的人的那条道路，很清楚的在这里能显明出来。我想在第二节那边提到，就是说他就是讲到他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如果我们读我们读使徒行传，或者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圣经没有记载这个是他想要第三次要到这个哥林多那边去，但是呢在圣经里面也没有记载他什么时候去但是呢他第一次去哥林多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那边就提到了所以呢就是他第二次第三次有没有到哥林多那边呢都有些的读经的人他们觉得就是说圣经没有很明确的提到，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那个重点，就是说 他第三次去的时候，他说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想在这里就是提到他在下面，就是说他对那些犯了罪的人，其余的人我若再来必不宽容。这里这个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从生命记那边19章15节，如果我们读那个马太福音18章那边也提到就是如果有弟兄得罪你的时候，就是就是找两三个人，就是在马太福音就是马太福音18章16节如果他若不听了，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所以就是说他怎么去处理那些犯罪的那些顶撞的那些犯罪的那个弟兄哥林多的人呢，他就是用着这个原则，就是两三个人，他不是一个人来做见证。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在第二节那边提到就是说他如果他再要去的时候他就要办那些要处理那些犯罪的那些的那些的哥林多的人。但是呢，他如果我们读下去，我们会发现呢，保罗如果我们读到第10节，你就发现了其实保罗并不是真的，他很不希望就是要用他的权柄来严厉来带他们，他真是很希望这些的犯罪的这些偏离神的道的这些的人能够回转。所以你看到那个马太福音18章那边提到的两三个人，那个他的目的，两三个人定准他的目的也并不是说要来惩治那些，他目的还是要挽回的。所以你就看到保罗对哥林多，他就好像主一样，主爱教会，主的心全部放在教会的里面。保罗巴不得他讲那么严厉的话，目的的并不是要来严厉办他们，目的还是想要把他们挽回过来。然后呢，在第3节那边提到，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在这里提到那个凭据，就是说这些人就是对他那个使徒的职分，他们就是对他怀疑，有质疑他们要拿那个凭据。就是如果我们读那个十二章十二节那边也提到就是保罗是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所以你发现呢他就是说保罗他的的确确是使徒，因为你就看，因为在他的身上不是，就是在他的身上，他是显出神的那个基督的那个大能的。你看，神迹奇事异能显出在使徒的凭据来，所以他实在是有那个基督的确是在他里面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所以你在这里你就很清楚的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就是如果保罗所传给他们的那个道不是出于主的话， 这个福音不是出于主的话，你就看到在他们的身上呢，就不会显出这个释放的这个能力。所以你这里很清楚，就保罗就告诉他们，你看看你们身上，你们的得救，你们信福音，都是我结的果子。如果在我的身上，如果没有基督在我的里面，我根本不可能有这个能力把你们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保罗就告诉他们，你就是我们的证据了。所以在这里在第四节提到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我想在这里，我们就是保罗还有保罗的同工。为什么那些哥林多的人觉得保罗他不是使徒了？因为他们觉得保罗这个人呢，真是其貌不扬啊，言语粗俗，觉得你知道吗？当初主耶稣在地上，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犹太人拒绝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在他们的心目中来讲，弥赛亚应该是很雄伟的，但是呢，他看到主耶稣啊，没有加行美容，所以他们就拒绝他，他们就是藐视他。他们根本就是顶撞他。所以一样的，保罗他到哥林多教会，他没有用高言大志来传，因为他明白，因为保罗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明白啊，只有从软弱，从死亡才能够得那个生命。所以他在哥林多那边，他没有传什么高言大志，他只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他知道他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明白主耶稣在这个地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要经过十字架，经过死，然后显出那个复活的大能。所以在保罗的对保罗来讲，他的服事乃是根据我们的主在地上如何，他也是如何。所以你在这里就第四节很清楚的看到，人家觉得他软弱，这个不要紧，只要他在神的面前，神称许他，这个是才重要。而且呢，在这里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的那个能够显出这个大能，就是因为他实在是活在走在这个十字架的路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经历我们在前面读到他过去那些的经历，我们都知道所以保罗就是只是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保罗他是很有学问，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绝对可以用他的高言大志，但是他明白主在地上如何，他也因为他是神的用人，他只是一个器皿，他就是他知道在软弱里面，在十字架的死的里面，就显出神的那个大能。所以他第五节就是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所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在这里提到你们要好好的审查一下，你们好好看一看，试验一下，看看这里看看你们有没有信心。这里的这个信心呢，乃是指到你有没有这个生命，有没有这个得救的生命在你里面，这个信心就是你是不是基督已经在你里面了？ 如果基督在你的里面的话，你就是不是一个弃绝的人。所以你就所以既然呢你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呢，那我所传的那个福音呢，那是出于主的。如果不是出于主的话呢，就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叫人相信。我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所以他在这里也提醒啊这些哥林多的人，我希望你们也知道我们是神的真的仆人，我们并不是那些假弟兄所说的啊，我们啊是我们不是那个使徒，我们是神的仆人啊。我是所以在第七节，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被弃绝的吧。所以你就看到一个服侍神的人，人对他的看法，人弃绝他，人践踏他，人看不起他，这个不重要。他的心就是希望这些哥林多的人就是一件恶事都不做，而且呢就是要你们行事端正。还有第九节那边就讲到，就希望他们做一个完全人，就是在主的里面成长，直到完全。所以你在这里也看到啊，我们求神啊，这个保罗他实在是很记挂着这些哥林多的人，他在神面前为他们祈祷祈求，他挂着他的心实在是挂着这些哥林多的人。所以你看看第九节那边也提到，并且我们所求的，这个求啊乃是在就是 pray， 英文就是祷告啊，就是你们做完全的人。他们啊，你就看到保罗啊，他的确就好像主，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保罗实在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他巴不得他们这些哥林多的人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你看到第八节，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提到就是保罗他所做的，保罗与他同工所做的并不是反对真理，是为了真理。所以这里就是在英文就是 against the truth but for the truth， 就是为了为了真理，就是为了要造就教会，为了要成全圣徒。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这个就是神的真理，这个就是神呼召保罗，或者是神呼召每一个服侍他的人，那个目的就是要为着要把教会能够建造完成。所以在这一点里面呢很清楚。所以第九节，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所以在这里保罗实在他的心，他把他的心完全的真是给了这些哥林多的人。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所以你就看到保罗好像他把他的心掏出来了，跟这些哥林多的人说如果你把我们看成可弃绝的，如果你们把我们看成是软弱，那个都不要紧，但是我们所求的，在主面前所求的，就是要哥林多的人，要你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 长大，能够长大成人，能够做一个完全人，在神面前啊，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在保罗的心里面，他就是为着成全圣徒，为着神的那个啊，为着建造啊神的教会。所以你就看到啊，保罗所讲的这些话，好像看起来好像很严厉，但是呢，实际上呢，啊，保罗确实为着这些反对他的人，他还是啊，希望他们能够回转，啊，能够挽回这些人，能够叫这些人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完全人。然后到最后阶段呢，就是讲到那个问安，就是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的。这里也提到，也说就是啊，保罗就是希望这些的哥林多的人啊，就是啊，在主的面前能够啊成长，能够直到那个完全。因为主已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在他们里面就是有喜乐，要受安慰，就是在一个患难的里面，在苦难的里面，神是我们的安慰，就好像啊，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那边提到，啊，神就是一个安慰人的神，啊，就是落在难处的里面。我们不要停留在难处的里面，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就是保罗劝勉他们，而且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就是哥林多人，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他们都是结党纷争，所以他们要他们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就是为教会做一个合一的见证。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就看到，如果啊我们啊活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你就看到神就啊神就住在我们，神就在我们当中啊找到他安息的地方，神就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你们啊亲嘴问安，勿要圣洁啊。我想这里就是当时的一个风俗，他们就是这里就是劝勉他们，就是你们要分别为圣啊。然后呢第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虽然有那些的假弟兄，有那些听信那些假弟兄的那个教导的人来反对保罗，但是呢，保罗的没有因着这个缘故，他还是爱这些的哥林多人，他实在是愿意这些哥林多的人，他在圣灵的管理的底下，活在基督的那个恩惠的里面，神的来显出神的那个荣耀，神的那个恩典充满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所以你就看到因着他们愿意在圣灵的管理的底下，你就看到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就显明在他们的当中，你就看到教会就能够显出基督的见证，显出神的荣耀。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
读这章的时候，还是刚才弟兄交通的那一点，就是软弱跟刚强的这个事比较抓住我。其实在十二章里头就已经提到了，在二章九节里头那边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就显得完全。那么这里 这一段呢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的能力如何怎么在人的身上能够显得完全出来。其实在第四节的时候，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条路，或者是看到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他说他因软弱并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那么这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很自然的会想起那个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十一节那边的一段话，就是耶稣基督的软弱，他最精髓的部分就是表现在他的那个柔和谦卑上，或者说的再确切一点，就是说他是顺服，完全的顺服。在腓立比书那里讲，他说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他下面接着说，我们也同他软弱，但因神向我们显得大能，也必与他同在。那就是我们的软弱，实际上呢，我们真正的软弱的本质乃是要完全的放下自己，乃至于完全的承认自己是完全没有能力的，要完全顺服在神的手下，这样神呢才能做工。那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把自己放在一个软弱的位置上，或者说不顺服神的权柄之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就几乎不能经历神的大能，那么我们更不用说能够活出这个生命的能力。所以在这一段里头，我觉得保罗特别的强调这个里面基督生命的如何活出，正是里面生命的活出才能让我们就是说真正的能让神的那个大能显出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生命，但是我们却活不出那样的一个能力出来。我们很多时候在世事的实际的生活中，我们显得好像很多的时候无能。那之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的现出呢，我觉得乃是我们外面的这个我太强了，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活出来。那我觉得他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他三节的末了的时候他说啊，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这就让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人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光景。他们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有保罗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还是婴孩。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到七节到九节的时候，特别是九节的时候说我们所求的是要你们做完全人，就是说要你们长大成熟。那为什么他们处于婴孩的状态而没有是长大成熟的呢？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们不认识自己，不认识基督在他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他们身上是有大能的。我觉得是这样，正是人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自己不能软弱下来，然后里面的生命就不能活出来，那你就永远是处于婴孩的状态。到第五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审查自己信心有没有，你们也要自己试验。那么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吗？就是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的心里吗？这个按照看那个达比的那个英文的一本的，他说他本身他就反过来说，他说你岂不知道，岂不认识耶稣基督是在你们心里吗？除非你们经不过这样的一个试验。那么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里头的这个基督生命的活出是靠什么来引导我们的呢？乃是靠里面恩膏的教训所出来的。那很多时候我们恩膏的教训在我们里头声音被我们自己外面的刚强的力量把它给压下去的时候，那这里头的生命就活不出来了，以至于我们就忽略了这些基督的恩膏的教训，我们就不能顺从他行。所以说在第七节里头我们就会做很多的恶事出来。那到第九节的那里一样，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停留在婴孩的状态下。我觉得这一点对我就是说给我的教训是挺深的。所以说我们是如何集中在我们眼目，当然我们眼目要抬头看我们的主耶稣，但是我们要更注重我们里面的生命如何跟里面的生命要有所响应，有所回应。这点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读十三章时候有了这个感觉，一面我想保罗也把基督在他身上的 品格在他那些的性情有表露出来，好像就是虽然那些人对他是这样，但是保罗他还是蛮有基督的心肠对教会。另外如果从辨明使徒职分的角度，保罗也是就是你们里面我看刚才弟兄Raymond 也讲如果你们看看你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谁供应的是就是因为保罗是神的使徒，所以他里面有基督的话。那我想这是一个从使徒的职分的辨明来说。那么当我这次在读的时候有一点感觉，就说除了保罗他在为自己有点辨明，除了保罗也让我们看到他的那个心肠就是另外就是保罗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保罗真是非常愿意宽容，非常愿意宽容。但我这次读的时候觉得从神的工人来说，我想有一点他就说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也好，或者说他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也好，或者说他讲到基督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也好。我想在第十三章中保罗还是好像带出了这样一点，就是作为一个神的用人或者神的器皿，最后是一定要把教会，就是最后不是他，最后是基督一定要把教会要带到一个要带到神的心意的当中。也就是说虽然哥林多教会他们光景前书是更差了，后书的时候好像有一些的悔改，有一些的那样，但是好像还是比较差。但是我觉得从十三章看，神的要求一点都没有降低，神对借着保罗对他们的要求一点都没有降低。那我想当保罗提醒他们里面的软弱不软弱，那除了他们从得救的一面说你们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生命，或许也有就是保罗之前的写信在他们的哥林多教会在很多人的身上还是带出一些生命的变化。那保罗也是就是你们如果看看就是基督是基督在你们里面那个大能，不光让你们得生命，你们也有一些的改变，但是你们好像就没有看到，然后反过来又来质问我。但是保罗借着这个就带出的，不光是神的用人学了一个十字架的功课，最后由死到活，我想也是给哥林多人他供应教会，也是让哥林多人看到了基督的这样一条路，也就是说教会这样一条路，也就是说虽然是经过实际上的条路，就是实际上的道路也好，软弱也好，从软弱最后到大能，那是基督在他们里面，也就是基督在里面是有大能的。如果那条路走对，也就是哥林多教会是可以被带到最后神要成全的光景。所以保罗对他们，其实如果十二章结束的时候讲了好多的现象，这些可以说是恶事。所以第七节他说就是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但是保罗他的目的不是让他们一件恶事都不做，他是要他们要做完全人。所以到后来我想从保罗来说，对保罗来说，使用权柄也好不使用权柄也好，保罗都无所谓，保罗巴不得是不使用权柄，就让人看软弱就软弱好了，只要你们能够刚强，只要你们能够被神带回到带回到恢复到神的心意的这样一个光景，保罗其实无所谓的。我觉得从保罗来说，如果说一定要让他使用权柄，保罗也会用，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带到教会最后要被成全。当然他使用权柄也是带出的是基督的权柄，但保罗当然并不愿意这样做。所以到最后末了的话的时候，他还是说你们要做完全人，当然你们也要受安慰。我想一面是给哥林多人看到神的旨意对教会是高的，你们应该要做完全人。但是如果光是这样的话，那哥林多人是又忧愁了，又怎么样？保罗最后是神的恩典够你们用。所以当我觉得到最后一节的时候，最后一节我们很多时候都能够背，都能够很多弟兄们也会也是常常去引用到那句话。但我觉得最后那句话其实里面很有意思。那保罗最后带给哥林多教会的，不是说保罗人怎么样，保罗所供应出去的，让哥林多教会最后看到的、遇到的、慢慢经历到的，是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所以我想当这个可以说在虽然是哥林多后书的这样一个结尾，但是我觉得跟刚开始的第一章的时候，哥林多后书一开始它是能够吻合的。当讲到当然这里我想哥林多后书 他特别是讲到从新约的知识的角度，从新约怎么把教会带上去，是讲到不是靠着人的任何的东西，不是靠着人的知识，不是靠着人的律法，不是靠着人的一切，最后是靠着是基督的恩典。那我想我们约翰福音里面也特别讲到丰丰满满的恩典，恩典是从他来的，那就是讲到那个恩典。然后如果说讲到神的慈爱，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讲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我想最后保罗给哥林多人带到的还是让他们碰到那条路，基督是那条路，是神是借着基督，神的应许是不变的。而且特别讲到圣灵的感动，就是当哥林多后书最一开始的时候，他那个的圣灵感，这个圣灵的感动，当然是圣灵的交通也好，我想也就是说保罗让哥林多人看到最后新约的指示，最后是不是凭自取，乃是凭轻易，那个圣灵的工作最后就像罗马书里面要带到儿子名分的灵。也就是说哥林多后书刚开始的时候里面就特别讲到圣灵的告、圣灵的应、圣灵的治或者凭据。那么我就觉得最后一句他是回去的，就是最后一句就是说保罗他作为神的用人，他要服侍教会，最后是告诉教会那个目标有多少高，而且告诉教会最后这一条目标是靠着怎么达到的，那条路是什么，是神的应许，是靠着基督的恩典，具体是圣灵在其中的工作。就觉得就除了让我觉得除了第十三章看出保罗里面的那个性情方面那个真是被主所对付过的，所以里面我里面有点觉得好像还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
这一章是哥林多后书的最后的一章。我在这一章所看见的就是看见保罗一直跟着在这一封信里面对哥林多教会所要说的话。前面第一章开始我们已经看见了，那个时候他本来说要去哥林多，后来因为其他的事情没有去，所以那边的教会的人就说他拿不定主意，觉得可能保罗有一些胆怯了。所以那个时候有前书，当然也我们看见他们犯好多好多这出于他们的肉体的各样的错。保罗为着这件事情很伤心，也真的切切的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好了，有一些人他悔改，但是上一章十二章我们看见有一小数他们不肯回转的。所以到了十三章这里一开始就说，他说这一次我是第三次到你们那里。第二节说我从前说过，现在再说，第二次去见你的时候就是对那些犯了罪和其他的人，我若再来必不宽容。讲了两次必不宽容，第三节也是，虽然第三节那里有英文没有这个重复这个，但是那个意思是在哪里的。所以到了这一章好像保罗不得已给这些人被逼他到一个地步，他不能不把他的那个使徒的那个职分摆出来的时候，最要紧的是什么呢？那个权柄，属灵的权柄。最后这几章我们看见保罗自己的服侍，他那个属灵的知识怎么样我们都交通过了，但是最厉害的要他们要保罗真的可能不愿意讲到这一部分，你看上一次就是他没办法不讲将他14年以前看见的那个意象写出来，但是到了现在他就要表明 他实在有这个属灵的权柄。那个属灵权柄是什么呢？第十节你看，他有很有把握知道他自己，因为那个权柄是神给他的。第十节，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教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上一章说保罗只是夸他的软弱，因为他软弱的时候主的恩典就显得更完全，但是他现在说我蛮有权柄，我来必不宽容你们犯罪的人，他们不会改。他能够这样有那么的胆量那么个那个信心说他有这个权柄，就是他很明显的知道这个是主给他的。一个属灵的人如果他有权柄的话，那个不是他求来的，也不是他用什么自己的学习来功夫了那里赚来的，是神的怜悯就给他的。所以保罗说我来的时候我必不宽容很重的一句话是叫做主给他的权柄讲的。但是你留意他一开始怎么样，第一句我来的时候我不是就这样我就使用我的权柄，我又还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神的荣人可以用使用他属灵的权柄，还是那个原则还是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一句话你一念的时候你很容易想到马太福音那边主也说过，有些人如果他们犯了错了要几个人就见证。所以现在保罗不是说我来我就要使用我的权柄我要指出你的错，还要凭着几个人的口来做见证，这个字基督身体里面的那个原则。如果在前书我们也看过了讲到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要使用那个管教叫一些做的不对的，那他们受管教还是要不是一个人对付一个人的事情而是身体的里面的一个操练。所以他说来了我还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才用这个权柄。所以这个我想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原则，不是什么属灵的伟人他有权柄他就一个人就可以什么都做主，他就可以在各样的事情上将这个权柄用出来，他还是要其他的弟兄姐妹们的配搭有其他的人做见证那个权柄才可以用出来的然后嘛那个权柄就上一章也要这样讲了这里又再提第十章第十节那里说最后的那一句，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在第十章第八节那里说的更明显呢。第十章第八节，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这个是前面讲的，现在再重复讲。我用这个权柄为了什么？为了要你们受造就，为了盼望你们做完全人，不是为败坏你们。所以我觉得这一章里面，当然还有刚才弟兄姐妹都弟兄们都交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重点还是在那个权柄的使用那一方面，也是他对 他要他说我没有去以前我就先跟你们讲了，免得我到你们哪里的时候，我这真的要这样做出来的时候，就大家都不好过了，是吧？所以他在最后这一章就把他的用心，写这一封信的用心，那个都讲出来，而且就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看见保罗有这个管教他们的权柄是主给他的，也是为了他们的造就，也是坐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为了身体的建造，所以这个是重点。
我想弟兄姊妹们，你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很清楚我们看到，就是把哥林多前书后书两卷书都一同摆在一起做了一个总结。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的里头，我们一再都提到是借着哥林多教会里边的各种各样不太准确的事情，神用保罗在那里说了话，而当保罗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他又无可避免的他自己也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给弟兄姊妹们可以说是误解了，也说也是把他敲拉下水去了。那保罗就在后书的里面说了好多的话来说明了他自己是怎么的活在神的面前，也怎样的活在神儿女们的面前。那正因为这样，好像是从表面上头来看，好像是保罗是为了他自己那一个使徒的职分说了不少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往深处去留意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就看到当保罗在那里说到这许许多多的事情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神要用着保罗透过他自己的所经历的事情，把一个服侍主的人的性格或者说学习和操练甚至是说他们服侍的那个目的和方向，是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来发表。那现在我们读到的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个问，看到一个比较很严肃的问题了。如果我们留意到，除了弟兄姊妹们刚才所交通出来的一点一点一点的事情，那如果你总的来看，在十三章的里头。你非常容易就体会得到保罗说了那么许许多多的话目的是为着什么。如果用十三章里边的话来讲，保罗这连两次的提到我要叫你们做完全人，要叫神的儿女们能在神的面前学功课到一个地步，能按照神的心意来达到神的那个目的。那这个是保罗在那里就很清楚的把他自己服侍的那一个心意，或者说他服侍的那个目的，在神的儿女们面前做了一个很敞开的交通。那由这一点我们回过头来留意，在后书的里头保罗先是说到神在神儿女们身上的一些带领， 然后从那些带领的里头呢，就引到整个在神面前所接受的带领是一个生命的功课。而这个生命的功课呢，完完全全是我们的主自己亲自先走过的，然后跟随主的人、学基督的人，也就按照基督所走过的路程来这样去经历那个生命的学习。那从这个生命的学习的里头呢，就引出保罗说了许许多多他很具体的所经历到的、所经过的事情、所经历到的那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那就是特别是在十二章里头，我们上一次已经领会得到了。那么我们如果观察起来，我们就看到保罗一面是用作一个很明显的目的，让神儿女们看见我们跟随主，跟随主的目的在哪里呢？简单的来说，就是用着主的话来讲，我们要被带到在神面前做个完全人。那我们接受那个带领的时候，那个来帮助我们的人，他凭什么来做这样的工作呢？为什么一定是他呢？那这个就到了《格林多后书》几乎整卷书里边所提到的那个事情。保罗很清楚的在那里就注意到，为什么是，姑且我们就肯定拿保罗来说吧。保罗在那里非常清楚的肯定主是要用着他来做这个显明基督的工作的人。因为神在保罗身上给他一个非常明显的经历。经历什么呢？经历到什么叫做新造的人。那他自己他知道什么叫做新造的人，也经历了作为一个新造的人，因此他就有条件来带着神的儿女们在主的这个心意的里头来往前走。他不是带人进入一个宗教的操练的里头，他也不是带人进入一个道德的规范的里头，他是要把人带到一个地步，那个地步就是与主自己的那个经历是完全的连接起来。好叫他们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在神的那个救赎的恩典的里头，一开头就是把我们放在新造的地位，然后主就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来把我们在接受新造的地位而进到新造的那个实际。那如果我们把整个的灵后整个的来留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不管你从基督的生命这一个实际上面来看也好，或者说在跟随主的道路上的那个经历，就是十字架的那个经历上面来看也好，我们都看到一件事情， 生命的经历也好，十字架的经历也好，一切属灵的学习也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把我们带进像基督。那要叫我们像基督，那就来到那个生，特别上一次十二章的时候，保罗所经历所学习的功课，你怎么能像基督呢？主自己的话就说，你能软弱，你就能像基督。因为只有你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成为你的刚强。你不软弱的时候，就是你拒绝基督在你身上来显明他任何的动作。如果基督在我们身上是没有地位做工，那我们永远是在自己的软弱的里头。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借着很具体的那个事物，人间的关系也好，环境造成的那个结果也好，就我们感觉我们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像保罗他说，我三次求告主，主啊，把这一根刺拿掉吧。求一次也许还不知道那个是软弱，他三次在那里求那一件事情，就非常容易的叫我们看到保罗本身也受不了那一根刺。那也就是说，出保罗面对着那一根刺的时候，他只能承认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没办法应付，我也没办法脱离，那我怎么继续往前走呢？如果我不越过这一个，我根本就不能动。所以按照人的看法，他说，主啊，最好的你把这根刺拿走。好像神那个回答不是这样，神说那根刺留在那里好，因为那根刺留在那里的时候，你就常常就看到你没有办法。如果没有那根刺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你太有办法了。那因此主说的那一句话就进到保罗的里面了，因为你的软弱的时候就是我的刚强可以给你显明出来的时候。那换一句话来说，那就是说到了，这就是一个属灵生命的那个学习的问题。而这个属灵生命的那个学习最基本的那个点，就是接受基督的权柄，放下自己的那一个所能所事和所做，来毫无保留的来让神要做他所要做的在我们的身上。那如果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点的话呢，肯定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承认我们完全的破产，我们什么都不行。是在这样的情形的底下，那个基督的权柄才能显得出来。好了，那我们把这些话集中起来的时候，回到十三章。一回到十三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保罗一开头就说了，我现在准备第三次到你们那里。我到你们那，第三次到你们那里的时候，我所要说的话，跟我头一次、第二次所说的话完全是一样。 那保罗第一次第二次说的话是怎么样呢？第一次的话我们知道，第二次的话我们好像不太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从保罗第一次所说的那个话的里头，我们就看到问题来了。那我们在看前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就提到他们当中最大的那个难处是他们乐在那个罪的里头，而完全对罪没有感觉。头一件事摆出来就是他们娶了那个继母为妻子的那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一段话，看到最末了那句话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保罗第一次说的话是什么话了。要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从上文你来看到，那是停止交通的问题。那当然在教会的生活的里边，如果发生到有停止交通的事情的话呢，那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也非常严肃的那些个问题。但保罗说了一次，他没有再去哥林多。第二次再说，也许恐怕也是书信上去了，保罗也没有什么。现在第三次要来了，保罗就提了。弟兄们，你要注意到，我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头，我跟你们要说的话还是头一次说的话。那这里面呢，就和后书的那个人的感觉呢有点很接近了。格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就在那里有反应了。凭什么保罗你说话说的那么厉害？保罗好像现在就是在这里对付那一种情绪，人家就在你里头就说你凭什么说那么厉害的话。保罗先说出来了，我现在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的时候，我还是说那个话。我为什么说那个话呢？那个根据也是在十三章，就在底下。弟兄姊妹，你注意，你注意保罗，第八节，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哦，保罗就是说错了，他是在真理里面说话，他是按照真理的那个内容来指出问题的严肃，说他不是在那里讲他自己的话，他讲的是讲神所表达出来的话。说那个话说得很清楚了，我们是不能抵挡真理，我们只能去扶助那个真理。所以我头一次是这样说，第二次还是这样说，现在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我还是要这样说。那这就引就提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引起哥林多人心里头的一个很不高兴的事情，就是说你凭什么说话说的那么厉害？你说你是真理，那你凭什么说你是在那里说真理？ 在这一点，我们抓住这一点，我们就留意到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头说了那么许多的话。先是说了生命的经历，然后再说到十字架的道路。到了十二章的时候呢，还不单是生命的经历，也不单是那个十字架的道路，还说出了他服侍神的那个目的。说十二章里头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很明显的跟他们说吗？我们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底下就说到，儿女不为父母执财，父母该为儿女执财。我是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为你们的魂费财费力。那这个是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所接触到的了。现在我们就留意到了，在这三样的那个情形的底下，保罗就说到这里头那么严肃的事。他严肃的事情是在哪里呢？所以他就说，你们要你们如果要什么的话，我并不宽容啊。你说凭什么保罗说话说的那么硬，那么死？我们如果能把临前临后所交通过的事情整个的抓起来，在这里来注意的时候呢，你就注意到了，那保罗那个根据还不是在保罗个人有这个经历，那不是在他自己个人有这许多的经历，那根据什么？保罗是根据那个救赎的那一个事实。那所以十三章是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宝贝的事情，就是在教会里头处理一些那个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是在那里解决事物，而是在那里解决生命。如果解决事物的话呢，事情比较简单。但是保罗说，我们是要叫你们做完全人啊，我们所有的服侍是为了要造就你们啊，要叫你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能满足神的心意啊。那既然如果是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那个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保罗就说，如果你们真的要追寻我说话的那个凭借，我就必须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弟兄姊妹们，这两节经文是说出什么？这两节经文是说出保罗把他们带回基督做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里，或者说要把他们带回到那个恩高的教训的那个实际的里。保罗在这里没有给他们说，你要我找凭据，那我把这许多的凭据摆出来，那你们说够了没有？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是把这许多事情摆出来，然后就领他们回到那个生命的学习里边去。 你们不要看那个外面的那个事情是怎么样，现在是面对着这些许多外面的事情，你们要留意你们心里头怎么说话，主在你们里边给你们有什么感觉，有什么带领。如果你们说你们真的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就知道基督耶稣现在是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住在你们里面，那就对于主在外头所带领的事情，所做的事情，你们有什么反应？如果你们在这一点上都没有反应的话，那弟兄姊妹们，你就留意到下边为什么保罗就说啊，真盼望你们有，免得我来的时候我真的是那么严厉的要执行我的权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十三章里头好像说的一些话你说他能接上前面的吗？好像又不完全能接得上。你说他跟上面的没有关联吗？非常有关系。因为到十三章的时候，保罗就把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从眼见的那个人事物的那个事情的里头带回到生命的那一个功课的学习的上边，让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好了，现在你们对着保罗，你就看到一个什么人呢？一个当然他是在基督里的人，这个毫无保留，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用灵后的那个话来讲，你就看到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基督做生命的人，他是一个跟随十字架的人，他是一个以神的旨意做他服事的目的的人，他是一个以人被领到神的面前做完全人，做他服事的那一个要求，或者说服事的那个目的，他也很实际的是那样子来为了成就这个目的，他摆上了他自己。好了，现在你对着这样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你还对他说，把你做使徒的权柄拿出来吧。那如果他们灵里面是苏醒的话呢？使徒的权柄的这个事实老早就已经摆在那里。那个事实是什么呢？简单的话来说，在基督里的人，一个活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因此我们看到最末十三章末了的时候，你非常清楚地看到一件事情，尽管保罗的话是说到那么那么的绝对，但是他那个目的仍然是那么清楚，我就是要叫你们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人。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摆上一个这样在基督里的人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学习要服侍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如何在那里学习操练，叫我们在神所要的服侍他的人身上所要显明的那个品格、见证、交通 和生活的实际都摆了出来。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直到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抓紧圣灵在保罗身上当年的那个带领，我们就觉得哥林多后书啊，哎，就是讲了那么许许多多零零碎碎的事情，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好像都没有连在一起。但是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看到神所要用的人的那一个性格，他的那个品质和他的功用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借着那么宽广的许多方面，把一个神所要的人摆在那里。我们感谢主。